心合一，这个教会必大大的蒙福，是吧？阿们，阿们。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六次的讲台的信息，那要从罗马书第八章来看如何靠圣灵来得胜，就是说如何靠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使我们有能力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阿们。我们都知道罗马书非常宝贵的，是神所默示给保罗所写的，前面五章就讲到得救，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彭姊妹得救了，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事情。保罗指出全人类都是处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在圣洁这个至上的神面前，人都是不义的。那么人怎么样子才能够从神在神面前得成为义呢？保罗指出来说，人只有因信称义，才能够跟神有和好的关系。那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呢，则论到得胜，刚才讲的得救，后面讲到得胜。保罗指出，蒙恩的人与基督耶稣联合后，他的新生命应当要怎样的成长，也就是说要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这第八章里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圣灵这个灵这个字出现了超过20次，可见这个第八章讲的特别讲圣灵的一段的经文。保罗在这个地方论到，就是说圣灵呢把信徒从罪的权势里面给释放出来，使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不被定罪，我们要来看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前面四节，就第一到第四节。现在请我们来念这个这四节，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于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从随从圣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谢谢。在这世界里面，我们将会看到圣灵所带来的一个新生命，它成长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定罪了，就不定罪了。有这种了解是一种的奇妙的一种自由，因为它会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从无力能够行善的啊，被这种律法所捆捆的这个的自责中得到真正的释放，得到真正的释放，因而我们有能力来过这种得胜的生活。但是这种自由不是让我们再去犯罪，反而因为基督耶稣的救恩，我们的生命有了根本实质的变化，那么我们的为人处事就不再一样了。让我们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神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宝贵的话语。圣灵啊，求你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而愿意顺服在你的引领之下。主啊，求你让我们有力量过个得胜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活在世上都常常犯罪，有没有哪一个人没有犯罪的？请举手。没有啊，我们就承认啊，我们大家都犯过罪。但不但犯罪，而且我们常常被罪所捆绑，挣脱不了。这是人性里面一个的困境。罪这个中文是很有意思的，你看看它是上面是一个碗字，下面是一个非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法碗下面定位罪，定位非，定位非，定位不是。人呢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办法，为什么要称自己是一个罪人呢？就是说一般的人很不容易接受罪这种观念，但是这种罪的定义是比较狭窄的定义，在圣经里面的定义要来的深广的很多。圣经里面的罪这个字原文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 unmarked 意思， unmarked 的意思就是不中的，不中的就是你射箭的时候射不到那个箭靶。那是什么是那个箭靶呢？那个箭靶是神完美的标准，我们称神完美的标准叫义， 所以我们如果看罪的时候，我们是要从义的角度来看的，就好像我们看黑暗的时候要从光的角度来看。黑暗是什么呢？黑暗是光没有照到里面去，或者缺乏的光。那罪是什么呢？罪是我们缺乏的神的义，也就是罗马书三章二三节里面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罪就是在义上面有了亏缺。我们都达不到神的标准的，有没有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的？没有，没有。所以我们都有罪。神的义呢，好像太阳，我们的义充其量不过像一个高山而已。那你如果站在高山上面，你看下面低谷，就说哦，他们不行。但是你如果从太阳上面看地球的话，高山跟低谷也都是平的，因为都距离神的义、神的荣耀差得太远太远。所以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的。很有意思，罗马书里面的罪这个字有两种的用法。前面四章第一章到四章里面的罪是用单数的，是指罪行，就一件一件行出来的罪。第五章到第八章里面所讲的罪是用复数的，是一般所谓的罪性。罪性就是我们在内在的一个罪的规律，就是罪的律。这是一种恶的诠释，辖制我们人的心，使我们好像上了瘾一般的继续不断的去犯罪。那这种罪的律是普遍的存在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名人叫李鸿章。李鸿章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个的对联，很有意思的。他上联说：“说实话，这个办此事一身正气。”下联写的是什么？说不贪污，不受贿，两袖清风。哇，这个真是了不起的，是不是？然后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李鸿章呢，在他横联上面写了一个“查无此人”，查无此人。李鸿章说的绝对对。那圣经我们也知道，也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对不对？真是查无此人，查无此人。你看，我们都是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不愿意选择神的道路，又被自己的情欲所牵引，然后进而犯罪，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就像刚才姊妹讲的，我们会生气，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应该生气，但是我们还是怎么样，还是会犯罪。这就是罪的律在我们的心中的缘故。那我们好像被那个罪所奴役了一般啊，不得自由。那保罗在第七章里面讲到说，花了不少的篇幅，他讲说他发现说，人的心中有两种的律，不但刚才有那种恶的律，好像罪的律以外，人心中里面还有一个向善的一个神的律。人的确还有喜欢神的律的这种的心，但是同时呢，我们又常常喜欢享受这罪中之乐。那加拉太书里面五章十七到二十三节里面讲得很好，他说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这两个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情欲的事他列了很多，比如说显而易见的说，奸淫啊、污秽、邪诞、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欢宴等等的。请注意，也许我们说我们没有犯淫荡的罪恶，但是我们心中怎么样，总有比如说记恨啊、恼怒了、嫉妒了这种等等的。感谢神，我们却有神的律在我们心中，能够帮助我们抵抗罪的律啊。那许多人我们都有经历过这种善恶内心的挣扎。有一个牧师叫寇思远，他是台湾现在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了。他曾经讲到他早年牧会的时候，内心中他有一段的挣扎啊。他的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人不太多，那当他慢慢教会长大，成长大的时候，教会就聘请了第二个牧师过来。这个牧师过来了以后，人家告诉他说，这个牧师很会讲道。这个寇牧师一听到以后，就非常不是味道。他说什么意思？你说他会讲道什么意思？我不会讲道。这个朱牧师会讲道，那我这不会讲道。那这个他心中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那这个于是他就跑去这个主日学里面去听那个老师来教那个新牧师教主日学，他要看看这个牧师到底有多少的经验。没想到他进了那个主日学以后发现，哦，这个牧师讲的的确很好，他就心里更气更气啊。这所以呢，他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呢就是不要去跟那个牧师这个碰头。但是有一天早上，这个牧师科牧师呢，这个在查经道，在自己灵修的时候，哎，突然间发现这天圣经开起来，他看不下去了。他说：“哎呀，这不对的。”他说：“他赶快祷告神，神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神就说：“你的心中有嫉妒。”哇，这下子这科牧师就赶快跪下来，然后下身认罪。但是开启圣经的还是看不懂，还是看不下去。结果他再祷告，再祷告以后，圣灵就指示他说：“他说你去向那个牧师道歉，向他认罪。”这个科牧师心想说：“跟神说，神啊，你是不是开玩笑？这个我们两个大男人，我平白跑去向他去，我怎么开得了口呢？”这个，而且他又不知道我在嫉妒他，那我跟他去讲说：“哎呀，牧师啊，对不起，我心中嫉妒你。”这个话怎么讲得出来的？哦，所以他那天就在那边一直挣扎，这种善恶之意一直在挣扎挣扎，最后挣扎了一天，神结果把他这个软化下来了，所以他终于决定说：“好，那要去跟那个牧师道歉。”他牧师那个 office。就在他隔壁，当然就走不过去，然后先跑到厕所去，然后又去喝茶，喝茶完又喝咖啡，都是走来走去，最后没办法，只好走到牧师的这个办公室前面去敲门，叫手又拿出来敲的时候就敲不下去，这个好像手一直没办法敲的样子，正在最后决定说一定要敲的时候，哎，没想到门开起来，那个牧师就出来说：“柯牧师，什么事情？”结果这个科牧师就说：“他说，哎呀，弟兄啊，我要向你承认罪。”他说：“我这个每一次听到你讲道，我心里就非常的嫉妒，弟兄啊，请你为我祷告。”结果他真是尴尬的，都快哭出来了。他说：“在这个但是就在这时候，哎，没想到这个新的牧师就缓缓的把他手拿起来。”他说：“少爷，我跟你一样，我每次听到你讲道的时候，我心里也非常嫉妒。”结果这两个大男人呢，就抱在一起，在那边跪下来祷告。他们心中的那种捆绑住他的东西，就突然间释放掉，感谢主。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心中也都有嫉妒。我们心中都有许多我们明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做了，做了以后我们又很忏悔，很希望能够改过，但过一阵子我们又来了。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虽然已经得救了，但是仍然受着某种罪的残累。这不是说他一直活在罪的权柄之下面，而是说他有某些的罪继续的缠绕着他，以至于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那些罪。他一般的都有遵循神旨意的心，但是每一次失败以后，他立志说不要再犯那罪，结果呢还是失败了。他越努力，他失望就越大，他甚至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他有失败感，他有无力感，他自责，甚至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再侍奉神。他的心很苦，很苦，苦到极点的时候，就好像刚才的科牧师一样的，他只好向神哭求，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7:24里面所说的：“我真是苦，我们一起来念，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啊？”感谢神，照着我们的基督耶稣救人脱离。就能脱离了，这个 驱使在这个境界里面，驱使身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使我死亡的身体，你知道罗马的刑罚除了钉十字架非常残酷一样，我们就知道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但是这个还有一种的刑罚是对于杀人犯的刑罚，这个杀人犯的刑罚呢，是把一个死尸绑在那个凶手的身上，然后眼对着眼，鼻子对着鼻子，嘴巴对着嘴巴，然后捆在一起，你可以到处走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够把那个捆绑你的拉开，这就是一直锁在里面。那个死尸渐渐有虫，虫出来以后爬到你的身上去，也一样的，就最后这个凶手就腐烂而死，非常残忍的一种。这个就是这些取死的身体，好像把你绑住，你完全挣脱不了的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生命中，你我自己心中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心中都有某种的罪在捆绑着我们，使我们不得脱离，好像绑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罪的死尸一样的，这是罪生命的一种困境。保罗所经历的这种困境，在我们很多人身上都很真实，在我身上definitely一定有很多，但我们是有希望的。为什么有希望呢？因为就在我们的挣扎痛苦中，我们可以向神去哭求，这是基督徒唯一有的一个权利，因为我们可以向神哭求。保罗就发现原来这种困境是有出路的，而那出路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因此保罗立刻接着说，下面就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就能脱离的。那么保罗接着在八章，我们今天要看的一节到十节里面，就来仔细的说明这个困境的出路是什么样子。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那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一章，先念，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我们就不定罪的。我看，对不起，我这个圣经上是放在旁边。好，那个如今，跟这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的。如今就是现在这个困境有了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刚才讲的，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不定罪这个名词的，这原文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动词，所以它是 no condemnation， 而不是 not condemned。所以就是不定罪的意思，应该说没有定罪。但是中文如果把它翻译成说不被定罪的话，可能意思更清楚一点。我们知道良心会定我们的罪，是吧？别人也会有定我们的罪，对吧？律法、法律更会定我们的罪，但是最严重的就是谁来定我们罪？神来定我们罪。所以当神说不定罪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到释放了。就像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不被定罪，是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面，这是弟兄姊妹，这是必要的条件，他必须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才不被定罪。刚才讲过不定罪这是一种自由，它是我们从无力行善的，对哦，经常一直在犯罪的失败和后来我们的自责中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释放，从而有能力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这种自由不是让我们再去犯罪，反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根本实质的变化，那么我们的为人处事也就不再一样了。那不被神定罪怎么能够就来带来真正的释放呢？为什么可以带来这释放？我们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释放呢？那我们来继续念八章第二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是生命圣灵的律，就是说圣灵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律。肉体中的罪律好像地心吸引力一样，一直要拉我们下去，但是有一个圣灵生命的律在撑住我们，就不会掉下去。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有一个听到有一个讲员，他说你看，他手上拿了一个圣经，他说如果我把圣经把手一抽开怎么样，圣经掉下去了，但是我的手在那边的时候它不掉下去。他说这个就是圣灵的律在我们中间撑住我们，撑住我们。那你看小鸟会飞，对不对？它不会掉到地上的。为什么它不会掉到地上？因为在它里面，鸟的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生命的律，生命的律能够让它飞起来。那弟兄姊妹，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可以飞的圣灵的生命的律。阿们。所以是这个生命的律，就是圣灵所赐的生命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请注意，在原文里面是用一个过去式，指圣灵在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已经死了，以至于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困境里面得到释放。使我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这个经文呢用了一个很强烈一个字，就是脱离这个字。这个脱离这个字有用力救拔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圣灵把那捆绑我们在一起那个罪的死尸怎么样用力拔开，然后把它丢掉了，把它丢掉了。这就是真正的释放，这才是真正的释放，这是圣灵的大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个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面，有一个女犯被这个释放了出来。这个女士名字叫 Corrie ten Boom， 她是荷兰的一个基督徒，她后来被圣灵感动，就去战败的这个德国到处传讲神赦罪 的这个信息。她有一个信息是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的话，神就把那些罪丢到海里面去，而且神要在那个地方插一个牌子，上面写说不准钓鱼。那有一次这个 Carrie 就到慕尼黑的教会里面去讲道，就释放这样子一个信息。突然间在他讲完了以后，这个那些德国人都非常的沉重的就离开了。突然间他看到后面有一个男人往前面走过来，穿着你知道那个德国以前那种穿大黑衣，这个走起来。可是一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整身全身的血都被凝住了，因为这一个人就是当中在那集中里面最残酷的一个狱卒。他常常用他腰间的这 bell， 就是他的皮带来抽打他们。然后 Carrie 在他的手下受了许多的痛苦，许多的耻辱。而 Carrie 的妹妹就是在这个人的折磨下面死掉了。他一看到这个人走过来以后，这个他呆住了，然后那个人就一直走过来，然后就伸出手来。他说这真是好信息，真是好信息。他说这个像你所说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神丢弃掉了，好像丢到海里面去一样的，那这个是再好也不过了。他接着说，他说你曾经提到过在你的信息里面说 Ravensbrück 这个集中营，他说我当初是在那里做狱卒，而且我做了许许多多的非常残酷的事情。他说后来我变成了基督徒，我知道神已经赦免我的罪，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能够亲自从你的口里面听到你赦免我的话。他那个人手一直伸着在那边，那科瑞那时候脑筋里面所想的全是他当初做的所有的残酷的事情。他怎么可以就一句话说你饶恕，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一笔勾销呢？他是手就好像一个木头一样的，就怎么样都伸不出去，怎么样都伸不出去。他说这个他知道，他的那一刻知道 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跟他讲说你要饶恕，他知道的， Carrie 知道的，饶恕是在懂得饶恕的人才能够从苦毒里面出来，不能饶恕的人就不能够继续会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所以 Carrie 后来就在那边极大的这个挣扎中间的时候，他就向神呼求说他看到主耶稣为他的罪已经钉死了十字架。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就是主啊求你释放我，就突然间他的手就伸出去了，他这个手一伸出去的时候，他突然间觉得好像全身有一股的热流从他的肩膀一直流到手里面去，他就眼睛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冰冷的心就突然间就融化了，然后他就握住那个弟兄的手说弟兄啊我真心的这个原谅了你，两个人就在那边这个一直在那边这握着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就好像这 Carrie 一样的，我们心中可能有一些的要希望的事情，但是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做不出来，一直到圣灵在我们心中有感动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得到释放。所以这个我们继续再看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四节里面，他在讲继续的进一步的讲到得胜力量的来源。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念，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的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凡是认真读这两节的弟兄的人都可以看到，第一点就是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完成的事情，就是他已经为我们赎罪了。第二点就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事情，就是随从圣灵的人他就能够遵行这个律法所要求的义。保罗在这里先提到律法，律法的功用，律法的是的确是用来定罪的，但是同时律法就好像一个罪的警告牌，就好像他警告这是危险的，叫你不要进去，叫你不要犯罪，就好像你走到一个悬崖旁边的话，你看到一个警告牌叫人家要小心不要进去。有一次我跟太太谈英这个到这个 Great Smoky Mountain 那边去玩，结果我们到一个风景非常美的地方，前面有高山，下面有深谷，这是美丽极了。那我们也看到有一条的小路通到悬崖的旁边，刚刚走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牌子，上面说小心黑熊，不要接近那个悬崖。然后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就走进去，走进去了以后看到就在悬崖旁边有两个有一对的 couple 在那边坐在悬崖的边上面，所以我就想跑到那边去跟他讲说小心这个要掉下去。结果没想到我一转头就看到那路的进口的地方出现一只黑熊，哦，这个还得了，前后都有危险，你要往前面走嘛也不行，往后面也不走。我那时候这个不敢跟他讲，不敢跟台英讲，我正在想说怎么样帮助他，怎么样爬树上去。就再看一下的时候就发现那只熊不知道又出去了，跑哪去了。所以说哇，看那时候才跟他讲，那时候我们讲说这个以后有警告牌都要小心一点。所以律法的设立是什么呢？它是为了防止人去犯罪。律法说不可以偷盗，那么你如果偏去做的话，那这个你偏去做就是那个偏要去做那个心就是律的罪的律，罪的律。所以保罗在这边指出律法基因那个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是说律法要求人遵守的呢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人就不能照着去做，使得律法不能够产生它应该有的果效。律法既然不能，那神怎么办呢？神就自己采取主动。神怎么解决的？我们看八章第三节下面这一句，神就差遣自己的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对不对？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的罪案。保罗就用最简洁的文字把福音的道理讲了出来请大家注意，这里罪身的形状就是说罪身就是罪的肉体，就是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虽然他有跟我们一样人的肉的形状的样子，但是他也虽然也跟我们一起一样的吃喝，但是他却不像我们活在一个罪的辖制的人下面。所以这个我们看圣经呢，我们就看到圣经清楚的说到宣告说主耶稣是神，他是道成肉身，神子耶稣是这个无罪的，他在里面没有罪性，更没有罪行。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啊，因为只有无罪的耶稣他才能够赎我们的罪。那这个主耶稣的身体只是罪的形状，却不是世人从这个亚当遗传里面所得到的这一副肉体的罪的肉体。那么主耶稣降世是为了我们做赎罪祭，也就是说全然无罪的神子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这个作为赎罪祭，使我们得以在神前面成为义。这个义这个字也很有意思，义的话上面是羔，下面是羊，那里面在中国的意思里面也有意思，就是用羔羊来代我们赎罪的意思。那这个早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七百多年，那先知以赛亚就已预言到主耶稣要为我们做赎罪祭。那这个在以赛亚书的里面的这一节比较长的这一节里面，他讲到说，他要为我们这个成为赎罪祭，而且最后耶和华与他为赎罪祭。所以早已经预言到主耶稣要为我们赎罪祭了。那圣洁无瑕的耶稣为我们赎了罪，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他的肉体里面定了罪案，就是把肉体的罪定了罪。也就是说耶稣的肉体生命是完全无罪的，所以他任由在世上的是任由试探，任由这些的罪来攻击他。但是虽然魔鬼千方百计的用各种方法来引诱他，但是他从来不犯罪，并且耶稣一个无罪的肉身在十字架上面作为赎罪祭，替我们担当了我们必死的罪，同时也就定了把这个罪，我们信徒上面肉身上面的罪的权势把它定死了。所以我们的信徒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的生命联合了，所以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个肉体的权势。接着这个保罗在下面的罗马书里面说，使律法的义怎么样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那不随从肉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明说人之所以能够遵行律法是来自于圣灵的力量。那么随从圣灵是什么意思，第一这不是你在工作，而是你在随从。自己工作跟随从有什么不一样，随从的话是让圣灵做工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我们很熟的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当然等候耶和华的就怎么样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你知道老鹰飞的时候，高飞的时候，你们看过非常的 graceful， 他好像用不着太大力量。你知道他怎么能够高飞吗，是因为他在这个上升的暖流上去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翅膀很大的翅膀张开，他用不着太多力量，他就随着那个暖流来运行。圣灵在我们中间也是一股的力量，好像暖流的力量一样的，他 carry 我们，把我们带着，我们能够随着圣灵。那第二个的意思，随从的圣灵的意思，随从就是一个有个顺服的心。那一个顺服的心的话，我们就这个不随从肉体，肉体里面虽然有很多的私欲在驱使我们，但是随从圣灵人就有所不一样。那么这个我曾经有机会研究过月球的标本，在我的手头上面有几块的月球的标本石头，我的手上也有一些月球上面很小的沙子。那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远在天边的东西，非常难得，非常宝贵，在我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引诱， 像说沙子那么小，谁会注意到？我就给他保留几颗放在那边做我的纪念品，所以就把它藏了几颗。藏了几颗以后，神就开始在我的心中来责备我，非常不安，非常不安。最后我只好把那几颗放回去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里面有个善的律，有一个恶的律，要想要那些东西来引诱我们，但是又有圣灵在我们中间怎么样责备我们，然后给我们力量，我终于能够把那些沙子放进去。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说，圣灵在我们的工作是叫世人为罪为义审判自己，为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不但引导我们知罪，而且想起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做的榜样，为门徒洗脚，又叫他们来彼此相爱，对不对？就好像叫我们要彼此相爱一样的。圣灵常常感动我们要去用爱心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随从圣灵的呢，他就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但是你如果不去理那个圣灵的感动的话，我们会后悔的。举个例子，就在上个礼拜，我太太台英，就到一个医院里面去看望一个这个病重的人，结果没想到到了医院呢，才发现那里已经过世了。然后台英就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因为前几天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要去看那个姊妹，结果，可能正在看连续剧啊，什么剧情非常紧张，直接就暂时放下来了。没想到去了那边以后，结果就没有了。消灭圣灵的感动，常常让我们非常的后悔。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罗马书前面这四节的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看到圣灵所带来给我们的一个这个新的生命，它的开始的成长的起点，就是我们清楚的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赎了罪，那圣灵又把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来释放出来，有这种了解是一种自由，他给能力使我们从这个被律法所捆绑的失败里面和自责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给我们真正有力量去过得胜的生活。但这种自由不是让人随便再去犯罪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生命已经有了根本实质的变化，那从而有这个力量去活出一个活得胜的生命。那么你知道不知道上星期是五旬节，教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就在五旬节那天成立的，就是在那天的圣灵降临，圣灵在门徒中间，所以当彼得开始讲道的时候，人们就心中得到非常的扎心。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圣灵还没降临之前的时候，这些门徒都非常的软弱的。那尤其甚至连这个彼得都三次不认主。那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那时候主耶稣转头看了他一眼，我觉得他的眼神里面，主耶稣看他眼神里面有责备，也有赦免。他在责备的眼神里面，让彼得跑出去痛哭，但是他那个赦免的眼神，让彼得知道说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已经得到赦免，所以彼得才能站起来。所以那些门徒每一个都是怎么样离弃了主的，这些离弃主的门徒，你说他心中有没有自责？肯定非常自责，他甚至觉得他不能够再侍奉神，他有什么资格侍奉神？但是神已经赦免了。主已经为他定了十字架，所以他们能够站立起来，后来他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坚强的教会。那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有一批非常软弱的神的儿女们在组成的，那我们也一样的跟初期教会一样的，可以从我们的软弱里面，可以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自责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他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以后，我们才有真正有能力能够去过一个得胜生活，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强这个坚强的教会。 那北区教会是新成立的教会，我知道在新成立教会的过程中间，总会有一些失败跌倒，有一些自责，有一些灰心，有一些无力的时候。那么就是跟同工之间的同工的话，也会有一些摩擦争执的，有一些误会的时候。但是当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的话，然后我们愿意彼此认罪的话，就好像刚才那个科目师一样的话，那神的圣灵就在这个教会做奇妙复兴的工作，那这个教会能够站立起来，像初期教会一样的强壮。所以我们看到从这里面的几段经文里面，靠圣灵能够使我们从失败跌倒自责灰心无力里面站立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奔跑这个得胜的路，个人是如此，整个教会也是如此。好，那么我们现在请这个敬拜团队来带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就是荣耀的释放，荣耀的释放。
是的，圣灵带来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不再受罪的捆绑，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再一次站立在主的面前，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主，荣耀释放。
我曾被罪恶锁链之束缚，我曾像奴仆不得自由，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之释放我经过的，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
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受罪的捆绑，我们就像奴仆一样被锁链锁着，没有自由。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除了我们的罪，也用断裂了我们捆绑的铁链，让我们得到了真的自由。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再次以感恩的心，我们一同来回应我们的主，荣耀释放我们。
我曾被罪恶锁链之束缚，我曾像奴仆不得自由，但耶稣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之释放我今获得，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再无罪责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
好，那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祷告。神啊，求你断开我们捆绑我们的一切的锁链，罪的锁链。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不定罪了， 求你让我们从罪和死的律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有能力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主啊，求你赐福给北区的教会，学习了初代的基督徒建立一个刚强蒙福的教会，使来到北区的从婴儿到年长的，从慕道友到长子，都因为圣灵在他们中间所运行的大能而成长，有那个切实的彼此相爱，让伤痛的、有软弱的、有需要的、有缺乏的都得到帮助。主啊，愿神赐力量给北区的众弟兄姊妹，能够竭力奔走得胜的路，在神国里面做一个彰显神荣耀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亲自听我们在你前面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请坐。
非常感谢神，接着吴长老带来这么及时的信息。我。